哎、欸，老板，一样香鸡堡加蛋、铁板面跟大冰奶啊，总共90块啊！
哎、欸、哦，好帅哥，哎，我来给他收来吼。
哎、欸，老板，嘿，咋扣嘞？哎，你要找我10块钱、
啊？哎呦，哎、欸，帅哥，什么10块钱？你没有听过通膨吗？最近我生意拢做不下来了呀，还要找你10块？价格早就调涨了啊！
本集录制的时间哦，是台湾时间。2022年6月4号，我家巷口早餐店啊，今年已经涨价2次了。
啊，讲那种让人家羡慕的东西，我家巷口可是没有早餐店，我家巷口就有一间 fancy 的可颂店啊，一颗可颂卖你台币130啊，超 posh。哎，早餐我都自己煮燕麦片啊，没有热量啊。
欢迎来到本周的见人543，我是大姐。
哦，大家好，我是老人。让我们用最平易近人的方式来跟你谈谈关于建筑543。哎啊，你是怎么样想改行变做经济学系的 podcast 吗？你又没有 degree， 你没有 degree 跟人家拼什么？那怎么会突然讲起早餐店的价格？
没有没啊，就我们去吃早餐店的时候，原本可以吃2个蛋饼。啊，现在变得人吃1个啊，吃不起2个，人都瘦了，你知道吗？雾都散了，
颜色变了，香味香了，花都开好了。哎呦，等一下，你刚才说什么？人都瘦了，你之前那个体重就已经算成这样子了，如果你再瘦还得了？哎呀，哎，你这个写这个稿，这样自肥成分很大呢。哈，啊，瘦下来可能真的帅了、哦、很久没有看到你了。
哎、欸，没关系，现在一样胖了啦。我不管怎么说哈，我这个体重哈也是用钱堆出来的。瘦下来哈，就等于你买股票亏钱，你懂不懂？我提这件事情哦，只是想要说，目前通货膨胀情况啊，已经让我这些一般民众的钱包扎扎实实的感受到冲击啊。啊，你们那边现在状况怎么样、欸？
哎，你的钱包被冲击哦？钱包会说啊啊，我被冲击了，这样子吗？我们这边通膨啊，跟你讲没有多少了，四月6.7%而已了，
哦、嗯，很少啊，
啊，拜托，4月才6.7%啊，真的很少啊，薪水直接打93折啊，哦，跟你讲，我们这边通膨是有了，还是输给美国了，然后略输欧盟了，购买力少掉部分啊，我跟你讲，我都呼吸了，呼吸啊，呼吸到饱了。
每到夏天，我吸着通膨的风。
哎呀，不唔丢，跟你讲，我们这边就是这样子啊，6.7%啊，所以台湾那个算什么啊？小 case 啊。
哎呀，相对欧美国家来说，台湾的状况目前还算好啦。毕竟这个全球疫情啊，乌俄战争的关系啊，大家都通膨嘛，美国又印钞票嘛。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你知道买什么吗？
那买个加密货币好了。
哎呦，拜托，加密货币都亏爆了，还要买哦？不是啊，你知道战争时期要买什么？就是要买黄金啊！除了保值之外，我怕还会升值呢。
而且还可以加在食物里面，
加在食物里面是什么？听说是对健康有好处了，我是不清楚了。
完全不会跟你身体反应、啊。
惰性金属跟你身体没有反应啊！吃进去大出来，大便没有黄金而已啊。粪金龟哦，
这空间的晒你哦，
你在那拍戏啊？
是啊，是啊，就是讲到买那个黄金的事情，你讲出口就像我阿妈在讲一样，说说啊，黄金上好啦，战争的时阵买黄金，你知道保值啊，哦。但这个事情好像是过去年代的思维了，现在买黄金好像不像以前这么保值了呢，它已经不是最好的避险手段了。
我、哦、拜托你这样子讲，我们怎么接本集的主题啊？都扯到哪里去
啊？黄金啊、哦、看到黄金拢买、哦、你知道台湾有一段恶性通膨的时期啊，大概是战后啊，那个时候最保值的不是黄金啊，你这样子想
吧？啊，是什么呢？不是黄金会是什么呢？还有什么东西比黄金更值钱呢？
是茶叶， yeah.
我拜托，那我柯林啊，哦，现在杯手摇杯，哦，哎，喝起来也快五六十块，还真的会升值耶！
啊，两年前喝一杯才三十几块，啊，是怎么回事啊？
两年前喝应该也没那么便宜啦。
哦，真的、哦，没错，茶也可以是黄金。欢迎来到本周见人五四三茶金见人五四三好剧推荐。
给秀
哦，又是我说。好了，我们来进入 Part One 啦。刚才那么专业的那个导读，我们现在变成 chill 一下来讲一个卡桑哦。茶金是去年的公视大戏啊，故事是在讲国民政府刚破千来台的时候，一个在北埔的制茶卖茶的商人张福吉。祭赏跟他女儿的故事啊，那我就推荐给大姐啊。大姐就说啊，好啦，既然你都推荐成这样子了，那我来写一集好了啦。
啊，他就在很多历史建筑里面拍摄嘛，这么好的剧啊，搭上这么好的题材，能不给他好好写一集吗？拜托，我都重写两遍好不好？
重写两遍是因为第一遍啊
啊，嘿
啊，
别提，
嘿嘿，
别提。
别提，莫再提啊！莫再讲，写都给他写，瞎喝瞎墨了。当年台湾茶卖好卖满，不过有看茶经的听众或是想要看茶经的朋友，想必刚开始看第一集的时候会有一点迷惑啊！啊，不是得金茶经吗？不是继赏家大业大吗？怎么好像有种整体营销左支右绌的感觉？左拥右抱啊！
哎，不是哈，我们这边要稍微讲
接龙
啊！不，我们继续，
左右为难，左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吗？
一边是友情啊！不要乱 Q 啊，学友会上身。
哎，不要讲那有的没的啊！这边先稍微讲解一下历史啦哈。简单来说，《茶经》这部戏哦，不是真的发生在茶经年代。《茶经》时代其实在讲这1946年啊，国民政府接管台湾，然后到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这中间这几年啊，也就是日本在台时期结束哈，到国民政府来台这一段时间。而《茶经》这部戏呢，其实是发生在《茶经》的末期，也就是1949年。整部戏呢，其实不是看纪赏怎么在茶经时代中呼风唤雨赚好赚满啊，而是看这个一心啊怎么在这个时局不好的时候呢，还要继续的经营日光茶厂，走一步算一步这样子的刻苦的精神啊。
啊，刚才大宇提到是一心，就是纪赏张福吉他女儿啊，就是第二代啊。大家常会听到这种故事的背景，通常就是传统产业嘛，第一代透过就是劳力密集去开发，就是创他的企业，然后赚了一桶金之后，但又遇到需要转型的问题啊。当时国民政府刚来台，台湾的茶产业遇到同样的相同类似近似的问题啊。但是你知道当时国共内战的关系啊，台湾的有一些物资也被运到大前线嘛，那就变成说台湾缺粮缺米什么都缺，也造就1946年到1949年台湾一段恶性通膨的时期啊。每一年通膨率讲啥 6.7% 还剩啥，跟你讲每一年当时台湾通膨率500到1200啊，哎，啊，没多少啦，
还好啦，
差不多现在就是几十倍而已啦，哦，
就我今天一块钱明天变五百块啊，
何用，哦，感谢
哇，好有钱，
不错，
好赚。
所以这整部戏刚开头才以40000元换1元的旧台币换新台币的这个历史事件来就是铺陈这个故事的背景啊，整个日光茶厂的经营危机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就是说这种币制的大改革，哦，就突然造成了所谓这个常常说这个周转不灵啊，突然之间你钱给不出去，然后你跟人家借钱，钱又没有办法还，就会变这个样子。一般来说啊，正常的状况下你公司营运的好的话，哦，当然就是借钱再去投资更多项目，然后让自己更有钱嘛。啊，突然遇到这个状况，哦，就变成两头空啊，什么钱都拿不出来，就变成周转不灵啊。
周转不灵的时候，这个时候技商有没有去所谓的地下钱庄说，哎哎，救急救急啊，救急救急。
有，
他有去跟那个地下钱庄的那个店，不是店小二的那个什么
洪都拉斯
哦，对啊，其实洪都拉斯在剧里面就是演一个，你知道
他其实算高利贷吧，
对啊，那
六趴，哎，六，对，六趴嘛，六分利，
六趴，哦，超超狂，
哎，反正他就是因为去跟他借钱，虽然说他们之前一直有生利往来啊，不过这个大家都自身难保年代啊，就被这个高利贷给框了嘛。那之后纪商呢就周旋在不同的买家、不同的对手以及国民政府之间努力的求生存啊。哦，我们现在不要讲太多，不要爆雷啊，有兴趣的朋友呢就自己去看看就知道到底在讲什么了。
对啊，其实纪商他那个时候抵押那一块出去硬是要买回来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在 key gate 处嘛，他有一个起价地，
对啊，不能卖啊。
好，不过我这边可以提前爆一些雷啊。
吼吼吼，一直爆雷一直爽啊。
影集开了不就写本片灵感来自真实人物啊，大家去查这个所谓的真实的历史人物就知道结局是什么了。我们就不想了。
对，因为但是因为这个真实人物哦，跟剧中的一栋建筑有非常深的关联啊，所以我们这边呢还是先爆雷给大家提前介绍一下，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啊。那这个真实人物呢就是纪赏的原型啊，真实历史中的茶壶江阿星啊。
什么噔噔噔噔 噔他是谁我们真的稍微做一点资料调查啦，就田野调查。基本上江阿星就是这个纪赏在剧中的原型啊。1949年的时候他们就经历过差不多的这样子人生经历啦，不管是日本留学啊，在大平投资林业啊，或是爸爸，就是自己的爸爸，或者是自己的爸爸跟自己都是收养来的，不是本家的儿子，这几个共同的特点啦。
那同样啊，因为他们也是北埔的大家，江阿星呢他也是家大业大，在那1949年物资非常不充足的年代，就盖了一栋使用钢筋混凝土的中西式洋楼，作为自己居住啊，以及有重要来宾时候需要开会的时候呢所使用的住宅。
当时那个年代，尤其日治时期，彰化有一个叫辜政府的辜家，他们也是盖了类似这样的混凝土的洋房招待贵宾。鹿港我们那时候辜家的一些洋房啊，民国初年的时候的这些大户，哇，他们都习惯盖这种洋房啊，你知道有后家郎就喜欢重洋，跟着那个时候日本人认为的风尚也好，他们喜欢盖这种折中主义或者是历史主义的房子来当作自宅使用嘛。
嗯嗯，
什么物资不充足，刚刚说到这个时候恶性通膨时期都这个情况了，江阿星还可以盖出一个样式跟材料都非常讲究，在北埔可以说是特立独行的房子豪宅，你就知道他当初有多么的有钱。
那我想听众大家都已经听出来了，剧中纪赏所居住的洋房呢其实就是现实中的江阿星洋楼，剧组呢直接取材于现实中的茶壶家，几乎可以说是奇异博士用时间宝石反转时间啊，或是用混沌之书开启平行宇宙一样啊，重现了当时那栋建筑物的事情啊。
我还以为是大学的一些 3D modeler 非常辛苦干出来的模型呢。
全都绿瓶子是
不是、啊、对对对对还收的很便宜你知道
不要再讲那些事可怜
怕白了行情了、就是奇异博士那个时候的奇异点啊 Singularity 啊，让我们又可以重回1949年那个年代啊，这清高霸四十高年的年代啦、不要再讲这些物理的梗啦、什么 Singularity，讲一些比较实际的，大家如果看到洋房的话有几个场景会出现、就是纪赏跟大厅的人在讲生意啊，一个挑高吧几层哦，应该一层啦，然后
一层的没有挑高
采光充沛，然后 虽然说有些家具是中式的家具，但感觉起来就很气派的一个生意空间啊。或者是纪赏跟艺兴在二楼的露台演一些内心戏啊，你知道有一些精美的木质楼梯啊，一尊 carpenter 啊，木匠，或者是木工师傅挖出来刻出来的一些精美的雕塑建筑 component 啊，就会出现在这些房子里面。艺兴还可以站在楼梯上跟 KK， 也就是我们本剧的第一男主角，来一个深情永恒的视线的凝结啊。
要只要看你一眼，一瞬间。
哦哦哦，音很高呢。哦
哦，不要唱太多哦。这首歌哦，有些跟我们喝不同水长大的人唱的部分哦。哎，
哦，真的。
好了，刚刚老人说这些地方啊，都可以看出洋房当时的用料跟美学都非常的不一般呐、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室内的屏风啊，或是作为这个分隔空间门板啊。上面其实有雕一些非常现代的线条的木质窗花，欸，但是往上一看到了气窗啊，欸，就变成中国式的装饰。
某程度上也 import 一些就是台湾当代人的一些文化冲击嘛。你想说我学到的都是一些巴洛克式的雕塑，什么线脚啊，什么变形的珍珠啊，这些我都学到了，但我雕塑的对象像当初巴洛克时代还某程度上还是憧憬那些宗教人物嘛。啊，我都信道教，我就信佛教的，然后突然间又学到洋人的手法，啊，我到底要雕塑谁啊？
不要怕，一贯道
哦，真的啊。所以在台湾虽然你可以看到这些洋式的这洋楼嘛，但常常你在上面看到雕塑的对象往往不是跟就是欧洲的这描述或者憧憬的对象 是一样的，啊，不是一些宗教人物啊，不是耶稣啦，不是 Mary 啊，嗯，都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元素啊。就是说我如果是茶壶的话，我可能就雕一心二叶在上面了，好，或是雕玉器。OK 啊，没有广告，我们没有收广告费。请逼掉，
欸，广告费。
哎呀，不仅如此啊，我们还看到对外窗是八角窗啊，然后八角辟邪啊，在中国的风水学上，窗户还有一些贝壳的装饰物啊。为什么有贝壳呢？啊，其实我蛮不知，有可能以前贝壳是拿来当做铜板交易的，以物易物的年代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应该就只是巴洛克的那种感觉啦。
Okay， 我过度延伸了是吧？哈，
哦，对 对， 对，过度延伸了。
我想说，北埔这个这么 inland 的地方，台湾比较内陆的地方居然还会有贝壳，啊，不像哈利啊，还就是
板块上升就跟着那个一起上来了，
还是江阿信喜欢吃那个小酒雷，
欸，你在扯嘛，你在扯啊，
要我一定是磕一心二叶了，哦，哎，先不要扯这么远了，啊，但你一转到内部的空间，啊，这些内部的木头使用啊，又是一些充满中国风的装饰啊，你知道那个时候大家还是对就是母国有点情怀啊，就会雕塑一些像是一些鸟站在树枝上，下一镜就变成凤凰之类的图样啊。
总而言之啊，这是一栋中西现代风以及古典风混合的建筑啊，在那个年代盖我想起来应该是非常的拉风啊，
中西并成，欸，什么风都被你拉走了。
哎呀，不过如果现在哈，哦，业主跟我这样的要求哈，哦，我就继续画图哈，
哦。没有没有，要看业主给你多少钱，
给你一点点钱，你还是会画，啊。
自尊的高度决定你可以收钱的程度嘛。你说，哎，业主说，哎，一千块吧 ，why？ 两千块吧 ，why？ 三千，三千不会使再管了哈，啊，啊，三千啊，会使再加点吧。啊，三千块啦，啊，三千块，啊，喂，画，什么风格我都画出来给你，好，
哎，什么风格我都画出来给你，
拜托，你想画有时候还画不到，像当年建筑师再怎么说是江阿新的远房侄子，你没有个什么血缘的关系啊，你是要跟人家叫板个什么葱啊？
哦，怎么说我也是姓江啊，
人家是新竹北埔客家江家，你在那边跟他攀什么关系？
哦，你也是啊，有很多人听到我姓江哦，也是有这样的疑问啊，说，哎，你是不是哈嘎林啊？那不过哦，各位想想，如果是哈嘎林的话，我就拿建人五四三去客委会申请补助啦，啊，拿回来天天跟老人这边哭穷说没补助哈，啊。
你讲这个就难过了，啊， 我是本土讲喉咙为台湾著名啊，好像没有特别的这样一个文化保护的选项让我申请呢。文化部的冲上回哦，等一下啊，人家客委会主要就是保留给客家文化去申请，好不好？啊，你干嘛要讲客家喂啊？
喂
啊，我们又不是做客家建筑，我们不是盖土楼啊，你去申请个什么屁啊？看有没有台语讲台语的文化补助可以申请了 啊我们两个台语可能要先去补习一下。
我完全不行，反正我们现在是什么最低的门槛都没有到啦，就不要再讲这些哭穷事情啦。反正那个江阿新洋楼啊，目前是已经修复完成的状态啊，现在是可以提供给各位参观啦。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在的开放时间可能有些变动啦，想去参观的朋友可能要稍微查一下时间哦，择期再过去哦。
是啦，顺便去北埔参观一下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其实北埔他们那边都很多历史建筑啊，我是稍微查一下那附近啊，但那边就是一个客家村啊，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跟闽南人的关系是比较和睦的，是两个不同的族群在那边一起耕耘那个地方这样子，
没有所谓的闽客械斗就对了。在剧里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剧里大概有各种不同的口音都会出现，蛮有趣的，有些人讲台语，有些人讲客语。郭子乾虽然是一个台语 native 的演员，但他里面也是用两个语言在跟不同的人交流，这样子好像还蛮符合现实的、哦、
但我记得他好像是郭子乾，好像是客家人啊。
啊，郭子乾他妈好像是客家人，当然记者会有讲啊，他小时候就听他妈讲什么"摩穷庸"啊，就是不一样啊，类似这样子的。的词汇，但是因为你没有在那个环境下生长，所以你可能就拼不出一句话来。就像我现在突然回台湾，我台语又突然要被 activate 的话，我又遇到一些，然后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那同样出现在这个剧里面的建筑物啊，不仅是洋楼本身啊，不仅是气派的本身啊，我们还是要看到一些本业嘛，就是我们要一个气派空间做 headquarter。然后来招待贵宾，同时间我们的本业就是我们制造业，茶叶的制造业要保住。那具体茶叶到底在那边生产的呢，我们就是来讲一些就是剧里面我们取景的一些空间啊，这些空间以前也是拿来做产茶、制茶、揉茶的一些设施啊。除了将阿新洋楼作为茶经的圣地巡礼之外，剧中还有几个场景啊，就是我刚才提到茶厂的部分啊，这布景其实在不远的地方啊，在隔壁县啊、哦、大溪老茶厂啊，也是比较远的地方啊，在我家附近啊，日月潭老茶厂啊，这两个茶厂就是茶经当时拍摄的时候取景，也就是在这两个算是历史建筑的空间中来回味当时茶经年代的一些感受吗？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日光空间的办公室就是那个品茶小房间，以及 KK 跟怀特公司啊，那时候他们在处理肥料的一些事宜嘛，进口一些设备准备要做肥料造福农民的这个临时办公室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啊名字取成这样子就不会很想去了齁。大社的布景拍摄的、啊、其实剧里面还有一些生活相关的街景啊，就是在我们生活感最足的迪化街拍摄了。其实迪化街那附近啊，也有以前就是台北县的那些制茶园区就留下了一些遗迹啊，算遗迹吗？一些文化的一些留存吧，保存，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就拍两人写案了，你写这样是要刁难谁啊？
你自己加持加那么多怪我啊？
不加持就念起来就没有生活感了。
嗯哼，好。但是、哦、如果是想要深入研究茶经历史的朋友、哦、其中大溪老茶厂、哦、以及日月老茶厂、哦、是跟茶经时代比较有关系的、啊、他们也都是经历过辉煌的茶经时代建筑啊。现在两栋建筑物都已经修复完成了，而且依旧担负了卖茶的使命。不过、哦、现在、哦、你不用像以前、啊、拿着一整袋钞票去买了啦。
啊，不然什么？用数位货币哦，用虚拟货币哦，
来配。
哦哦、真的、哦、
Apple Pay
啊，人没呢，变成这样，我是过去的人物。哦，这个有没问题。哦，我把我全身家当全部换成零钱啊，可能都没有像剧中的一袋钱这么多了，我哭哭了、啊、
哎呀，别哭别哭，至少不像某些加密货币的持有者，钱直接变成没有用的电子资讯啊。而且我们现在应该是要跟这些茶厂看齐啊，即便茶经时代已经过去了，大溪老茶厂以及日月老茶厂、啊、都在物换星移的现在啊，继续提供茶叶啊，甚至呢把这些台湾的茶文化呢继续提供给人们啊。
不瞒各位说啊，我这边岔题一下，老人所处的丹麦是一个以咖啡为主的，他认为茶叶是女性为主的饮品，有点 sexism， 有点性别主义，但的确在这边喝茶并不流行。
哦，真的、哦？
不流行，这边都喝咖啡。公司有一两个就是英国人，或者是不是丹麦的人，会跟我一起喝茶叶，但他们都是买一些，那你喝起来就会觉得，这好像我家路边的那个榕树，就是扫一扫、炒一炒也会有的味道的一些茶叶啊。其实台湾的茶叶真的蛮强的，但我们的 domestic market 就是国内的市场真的是太蓬勃了啊！一些烂茶在外销，没有，就是扫到现在茶梗啊，或者是扫到现在一些什么，一心二叶变成八心七叶之类的，八心七叶才会出口这样子。哦，没有、啊，乱讲的，但是。在台湾买到的茶的确是真的是很好的，我下一次回去应该要去买一些真正好茶，让同事见识一下什么叫强的茶叶、哦、
台湾茶，台湾茶外交啊，交给你啊。
对啊，不要再喝榕树叶了、啊，干林子。所以我们现在变行销我们台湾茶叶吗？但我们主要的受众还是台湾人啊，行销不出去啊、哦、但我们要变这么正向，我没有收钱要帮政府做一些广告是吧？哦、我们上次表达 正向的态度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应该是有在收补助的时候
我觉得有在收补助的时候只是没有表达出负向的态度而已，并没有表达正向的态度
是有在收补助的时候可能就是、表达出政治正确的正向，不是真正的正向、现在这种正向还是真实、哦、当人面对穷苦的时候，穷苦阶段自己才会有迸发出最人性最正面的方向，你说对不对？
我们对，你看看那些剧中的角色们，即便逆境已经到无法克服的境界、啊、他们还都是正向面对。你像那个什么呀，遇到那些刁难、啊、他有放弃吗？没有啊，还是想办法，
没有嘛，
没有嘛，对不对？还是想办法把那些弄湿的茶精啊做成茶。你知道做茶就是要干燥啊，所以你有看到那个茶厂才需要这么大的空间让这个茶叶给萎凋，你知道吗？
难怪啊，难怪我每次去茶厂看到人，他们都只能穿就是同一间公司发下来制服啊， Super Dry 啊、哦欸哦、没有广告哦，
Super Dry 最干的潮牌，
Super Dry 在啤酒上面是说哦，超级不甜的、哦、超清爽。哎，我当然知道啊，哎，再怎么说我当年大一的时候在宿舍喝茶，在我们的工作室泡茶，有很标志的一些茶壶，然后都被你们叫老人、这个茶我也是略懂啊、哦、现在如果去参观什么大溪老茶厂的话，你 大家可以在二楼看到一大片的空旷的空间啊，但是中间有很多细小的柱子啊，大家可以想象当时茶在味道的时候，就是透过这些很多柱子中间撑出来的空间，摆上那些平摊茶叶用竹子编织而成的盆子，来干燥茶叶的地方啊。
哦，这时候就来个不知道几集没有出现的贱人小科普时间啊。微雕啊，可以说是这个制茶的第一个步骤啊，就是把收来这些茶精啊里面的水分给去除掉。基本上来说，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脱水的意思啊。把茶精的水分去除之后，茶精这里面的细胞的结构啊就变得比较松散啊。那变得比较松散，它的成分就比较容易扩散啊。那之后再发酵啊，就是发酵的结果会比较好一点。
啊，所以经理这么一说，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承受这个 process 吗？
来说，
简单来讲就是浓缩再浓缩，提炼再提炼，是不是这个意思？
没有错，就是精华啦。
我其实不太了解我贱人小科普什么时候要跨足到制茶产业这件事情
反正有关科学就是吧，我没有讲说什么细胞壁破散之后里面的成分出来，然后、没有讲那么复杂的事情，
高中生物嘛，没什么、就是提醒大家一些、以前学过的知识而已、
对，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学过，但是我不知道我二类的
哦，是
反正这些东西就是留下来的精华啦。那这个微调部分可以分成户外跟室内啊。我们在剧中可以常常看到，就是这个他们用室内的方式来微调，就是在大溪老茶厂二楼的地方。室内微调的方式呢，就是要干燥，空气流通，最好温度高一点啊，让那个茶微调更快。
所以里面的工作人员都会老会老光这样子吧，每天就是汗如雨下这样子。
那个年代温室效应没那么严重，可能还好。
哦、真的是这样子，
乱七八糟嘛！欸、人家那个大溪寮商场在山谷里面，很凉的啊。
哦，真的，你去过我的啊？去过讲最大，我没有去过。嘉姐，你讲这个让我想到当初我们在录那个绿建筑特辑中第二集，讲到室内通风环境中的老虎窗啊 ，Tiger Window 啊、是这样翻译吗？我也不知道。
反正直翻就是 Tiger Window 啊，
因为大溪老茶厂微雕是在二楼嘛，所以为了达到通风效果，我们看到建筑南北向里面都开了四个抽风机的孔啊，可以引进大量的外气帮助通风，然后再从上方的通风口，你知道啊，外面的冷风进来到室内变热之后膨胀，然后密度变低就往上嘛。往上去飞，然后就从那个老虎窗就走了，就达到室内空气对流的基本的原理啊。
其实这大溪老茶厂还不只是只有利用二楼的这个对流效果啊。我们在剧中啊，不是会看到非常多巨型的制茶机器吗？什么柔软机啊、干燥机啊，这些制茶机器就是吃油嘛。那吃油的机器会怎样？会发热嘛？
会被皇帝打败。
真的指南车是不是？
哦、oh, ，OK。
我们在剧中不是看到非常多巨型的制茶机器吗？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不是那个巨型啊，
就像这些巨人哦，50米巨人的变身的时候会有很多蒸汽一样啊，这些机器哦，吃油哦，也是会非常的热哦，热扣性上升会造成对流、哦，还可以加速这个茶晶的微雕，所以。大溪寮茶厂在二楼的楼地板还有开个天井，知道吗？可以把一楼的热气油直接送到二楼去，毕竟热空气比较轻嘛，它会上升啊。
难道是对流的魔法师吗？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另外啊，我们也看到这个茶厂啊，除了这个机械式的抽排风之外啊，所有的窗户也都是又高又大，来增加这个自然通风啊，
窗明几净嘛。哦，
一楼跟二楼的高度都非常的高哦，因为二楼就是越高的话，它那个茶晶可以微雕的量就更多嘛，垂直的这个量嘛，那一楼就是为了放这些机器嘛，所以说这整栋建筑可以说是全心全意为了茶而生。
只因为我为茶而生，所以这个一楼跟二楼的高度也得力于当时钢筋混凝土的应用啊 ，implementation 啊，哦，你就想看木造建筑要怎么支撑这些巨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造茶机器的重量，不可能代志嘛，你木头要两倍啊，所以当时受益于这些钢筋混凝土的应用啊。我们才可以盖出挑高的房子来增加对流啊。根据我们搜寻到的文献、啊、台湾开始使用大量的钢筋混凝土大概是1930年代以后啦，大溪老茶厂是1926年新建的，可以说是比较早期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啊。可以想想看，那时候因为这材料才刚新的被使用，所以说一定是拿来盖一些最重要的房子啊，就是我们当时贡献外汇最多的茶叶产业
啊，还有一些像是这个台中州厅啊，这些重要的这些政府的建筑物。
但是我们现在去看啊，你可以注意到一些当时钢筋混凝土还没有就是被成熟发展的时候所开发的一些特殊的 articulation， 就是建筑的语汇啊。大家可以想象啊，就是柱子跟梁接触的地方啊，当时因为为了让应力更完整的分配，让柱子传递到地表上，他就让那个柱头就跟梁对接的地方就稍微扩大，倒个45度角或者是倒更宽的角，然后让中间的这些加强的材料去承接从梁上下来的应力啊。啊，当然我们现在 RC 因为技术进步的关系，可能已经不太看得到这些有的没的了。 大姐，我们是不是可以就这样假定啊？
可以。
完全没有想要呛我的意思啊。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没有错。
是不是这个意思？是
就是
这
个意
思。
啊，反正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关于大西岛茶厂的、这些细节啊，目前呢、这个大西岛茶厂，它除了老茶厂已经修复完成可以参观之外，它其实也有新建另外一块新的区块，增加了餐厅啊、茶屋啊、茶图书馆等等。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假日哦，找个时间去大西走走啊。
啊，顺便吃个豆干了 啊。
对啊，顺便去逛一下大西这个老街啊、老建筑，都蛮漂亮的啊。
现在想到我都流口水。
因为那时候他们卖茶也是非常的经济算相对富裕的地方。对、不过因为疫情关系啊，开放的时间大家也是要去查一下啦。
好啦，讲到这些我都想要泡杯茶来给自己喝了。
所以那边买不到台湾的茶？
买得到，但是真的是像茶梗泡出来的，真的不好喝。
不好喝啊？
我就是之前都会回台湾都会带一些好一点的茶叶，但没有说顶高级的，就是大部分台湾人喝的那个等级的茶叶，然后回到这边就是基本上，不要说屌打不好听了，基本上就是干翻哦，没有了，
压在地上磨蹭
啊，没错没错，这边要买到有啦，有高级的印度茶嘛，但是就是红茶系列的，但如果你想要喝高阶的乌龙茶啊，真的是没，清茶啊，真的是没，铁观音啊，真的是没，然后我这边还有买过那个加了奶香味的金萱啊，然后我这边我曾经就是喝过我的朋友去奇怪的茶店买到的
奇怪茶店，
对，奇怪的茶店买到金萱，然后这个金萱我不知道加了什么样奇怪的人工的 additive， 它喝起来奶香真的让我觉得有点恶心，真正的金萱才不是这个味道，别再骗我了。所以要买到好的清茶乌龙茶真的是不简单，红茶比较普遍啦，但是要喝到像是印度大吉林等级 的红茶真的是也不好吹、不然就是钱要够多啦，直接进那个最高阶的 FTGFOP 啦， Far too good for ordinary people 啦，就是最高阶的茶叶。
好，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茶经的这些小细节、我们可以发现茶经其实是一部对于时代细节非常讲究的影集啊。尤其对我而言啊，在看这部剧的时候，语言的部分啊特别的讲究。但是台湾有各种不同的语言啊，有华语、
华语、
台语、
台语、
客家话、
客家话。
好，这个就像你最爱的广东话
啊，广东话。
上海话
我不会，
这样日语、
日本语、
英语啊，
英语啊，不是 English、
什么时候我们变成了语言教学平台啊，我们的可能性很高啊，
根本就讲不出第二句来你就只会这一句，我也是只会这一句。
OK OK、反正除了这些还有很多随着国民政府来台的人民呢，你知道中国嘛，地大物博，什么人都有，就是用了各种不同的语言啊，什么滇缅啊、云南话啊、四川话啊，这些其实在那个时候应该都听得到，但我觉得影集还原的很好，不会像有些影集哦，就那种美剧啊，明明都已经在什么中南美洲深山里面啊，里面的村民竟然讲美国腔英文，超级不合理。
American Amigo 难道不行吗？还有下面问题，我跟你讲，我到了丹麦啊，欧陆丹麦，我还讲内陆腔台语啊。你要叫我讲一些，比如说海线的，也是可以啦，马歇赛。但有一件事情，你就提出来让大家是共勉之啊，就是联合国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在2001年有讲啊，就其实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世界，其实可以包含，可以容纳更多不同样的文化、我们不一定要把我们的文化纯化到就只有一个语言嘛。那这样想其实蛮好的，当时在国民政府破迁来台228那个年代，其实很多族群的问题啊，但在茶经里面也是包含了我们现在当代性啊，他取经角度或者他讲故事角度其实没有刻意的在那上面去琢磨，
没有去分化，大家都为了这个时代在努力啊。
虽然说语言上隔阂有时候也是蛮让人家觉得蛮 frustrating， 因为我本人每天都会感受得到那样子，但是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其实有机会去包含或者去包纳包容这些更不一样的文化了、哦、我的室友都讲日文、哦、我就是被隔阂的那个人
啊、哦，日本語
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です。其实我自己觉得茶经的做法就是他很多语言在那边嘛，然后很多族群嘛，但是当然我们知道读过历史都知道当时有很多冲突，但他这刚才有讲到，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让这群人在剧里面专注了一件事情，然后把这些文化上的隔阂，就是或者文化上隔阂带来的代价就被他弭平了、嗯、他们就是专注为制茶，然后赚外汇这件事情，我觉得某个程度上也符合我们现在当代的现代性嘛，就是我们有很多文化，那我们有很多族群，但我们不需要分彼此这样子，
真的是不需要分彼此。哇，正面啊，就是要这么正向啊！你要知道，因为这个江阿星啊，他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啊，他的产业经营不善啊，最后他也没有办法，只好把他的那个美美的洋楼给卖掉了。对于他的后代子孙来说，明明是自己的家，可是经过的时候却没有办法进去啊，对他们来说是蛮冲击的一件事情。但没关系，隔了这么多年后，在2012年的时候，江家呢又再把这个江阿新洋楼给买回来，后来他被指定为文化财嘛，重新修复之后呢，现在可以给大家进去参观，那毕竟他们有成立这个江阿新的基金会。OK， 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要心存希望，往一个目标去努力啊。空泛，空泛，
帮你补足这句话后面的一些想望啊，就是往一个目标去努力，就是获得第一笔赞助啊。哦
，OK，
建五四三终于拿到钱这件事情啊。哦
，OK， 我们拿过一次啊。
啊，真的，拿第二笔钱，人生就是会拼第二桶金哦。其实我自己在看这个剧集啊，里面角色设定其实就是蛮简单的，就强而有力的职权对决啊。江阿新就是纪赏在剧中的这个人，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想要重回当时的荣耀的一个角色，因为他曾经卖茶给天皇嘛，就是做那个展览茶给天皇喝，所以他一直想要重新就是复制他当初人生早期的荣耀。那像那个男生叫什么？
文贵啊，
文贵嘛啊，那个文贵啊，就是曾经被看不起过，然后一心就想要出人头地，然后出人头地的手法就是想要透过就赚很多钱，把茶叶好好的卖出去。那这也就是刻画的就是非常简洁有力。一心就是里面的女主角，她就是已经深知这个产业已经大不如前，她想要透过经营品牌方式来重新把茶叶就是推销给全世界。其实在我们这一代的世界还是常看到有类似这样的影子出现在我们的周遭啦，某个程度上蛮贴近就是台湾人
现在应该是传产第三代
吧。对啊，想办法想要制造品牌啊，想要经营品牌啊，不想要再做代工啊，
出去外面念了书回来就想要做自己的品牌。
然后老爸就说不行不行啦，不能得罪客户啦，啊这个没塞还没塞啦，然后他们就
哎呀没塞，
左支右绌，
现在做的好好的为什么用。
对啊，有钱赚啊。但没想到五年之后可能就
讲的好像我们是第三代一样。
哦，不
那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关心这个茶经啊，然后还有建筑。关于这一集呢，我们有的参考资料呢都会放在资讯栏里面
哦。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使用脸书 Instagram Apple Podcast 跟我们联络，我们想办法回复。
好，那各位我们之后天空见。我是大杰，
我是老人，
拜拜
拜拜。